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1937年，黛西·亚历山大把一张手写的纸条放在一个威士忌酒瓶子里，扔进了伦敦的泰晤士河。2年之后，他去世了。专家们后来推测了这个瓶子的漂流轨迹，它先飘过多福海峡，然后飘到了北海，经过荷兰，之后进入苏格兰和丹麦的北部海域，以及舍兰德群岛和挪威海岸中间，随后进入巴伦支海的冰冷水域。在这些荒凉的水域中漂浮了几年之后，这个密封的瓶子随着东西伯利亚海的洋流向东转去，被带进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之间的白令海峡。又过了很长时间，他开始了南行的旅程，最终被太平洋的海浪拍打到了美国的西海岸，结果这个瓶子被海水冲上了旧金山湾的一片沙滩。在12年的时间里，这个瓶子飘过了将近20000公里的距离。当时一个名叫杰克·沃姆的人正漫步在那片沙滩上，面对着落魄的生活一筹莫展。他已经55岁了，经营的餐馆已经破产，当时他穷困潦倒，身无分文。杰克恰好发现了那个瓶子，有一半已经埋在了沙子里，还好瓶子塞得很紧，里面没有进水。杰克看到了里面有一张纸条，就打破瓶子把它拿了出来，发现上面写着，为了避免任何遗产的纠纷，我决定把自己全部的财产留给找到这个瓶子的人。落款日期是1937年6月20日，署名是一个曾经住在伦敦的女人，当然杰克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她。虽然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但那张纸条最终还是被法庭正式认定为黛西·亚历山大的合法遗嘱。他是辛格缝纫机公司的老板以撒·辛格的女儿和合法继承人。于是杰克·沃姆就得到了这个女人的全部财产，按照今天的货币来计算，这部分财产的价值是1060万美元。我相信现在有人大概也在盘算着去海滩上捡个瓶子什么的了吧。这个故事的内在含义是，你永远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说生活中总是充满了惊喜。我们还可以这样说，要期待意料之外的事情。显然圣灵感动所罗门，让他也产生了这样的念头。生活中充满了意外，那么当意料之外的事情接连发生的时候，你想抓住的到底是什么呢？我希望大家现在考虑一下，当生活变得动荡不安，令人惊讶的事情来到的时候，你会有怎样的自然反应呢？你通常会想到去投靠谁呢？在传道书第9章，所罗门列举了一系列意料之外的事情。今天 我打算和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些圣灵所漠视的真理。说实话，其中有一些真的让人难以接受，但真理终究是真理，我们可以靠着它立定心智，站立得稳。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传道书第九章，我们来看第十一节。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看起来所罗门想要告诉他的读者，我一生中见识过五种意外的情况。第一，跑得最快的选手不是每次都能赢得比赛，有时候赛场上会出现突发的事件，比如领先的运动员突然跑掉了一只鞋，或者在拐弯的时候被别人撞倒了，再不然就是跑在最前面的四名选手撞到了一起，结果排在第五位的运动员后来居上，笑到了最后。我最近读到了一个故事，说有几位长跑运动员来参加波士顿马拉松的资格比赛，不巧在经过一段火车轨道的时候，居然来了一辆火车。按照最初的安排，所有的火车应该在比赛期间暂停运营，但不知道为什么这列火车居然开出来了，结果这些选手耽误了宝贵的11分钟时间，全都失去了入围决赛的资格。这些选手中可能会有一些人比别人跑得都快，但很不巧，那辆火车的出现改变了一切。然后所罗门谈到了第二种意外的情况，他说最强大的军队未必所向披靡，世界上有很多战争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他说力战的未必得胜，也就是说最强大的军队未必所向披靡。历史上有很多战争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规模较小装备较差的军队居然意外获胜。所罗门接着说，我在生活中还看到过第三种令人意外的事情，那就是最有智慧的人不一定总是能得到生活必需品。所罗门在第十一节写道，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换句话说，最聪明的人未必一定能吃饱饭，聪明人可能也会因为生活中的一些意外事件而挨饿，甚至无家可归。还有第四种意外，就是谨慎的投资者也不会理所当然的获得财富。所罗门在第十一节接着写道，明哲的未必得资财，这句话还可以翻译成有眼光的精明人不一定得到财富，中文新译本就把它翻译为精明的未必致富。你可能听人说他们是精明的投资者，对他们来说赚钱那绝对是十拿九稳的，但实际上这种假设并不成立。令人惊讶的事情还包括，有智慧的经验不会自动的带来投资回报。几年前哈登·罗宾逊牧师曾经在我们教会讲到，现在他已经与主同在了。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自己和辛辛那提的一位著名的投资顾问共进午餐的经历。罗宾逊牧师写道，我们吃完饭，在吃甜点之前，我希望得到一点免费的投资建议，所以我就问他，在你从事投资行业的20多年时间里， 你所学到的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呢？他探过身子，压低声音说，我亲眼看到，在这个城市里，有些最愚蠢的家伙富得流油，而有些最聪明的人却已经破产了。一个人可以做到最完美的职业规划，进行万无一失的投资，然后呢，意外发生了，瘟疫大流行，再不然就是遭遇重大疾病，谁知道呢？结果，一切的努力都付诸东流。所罗门最后谈到了在日光之下的第五种令他惊讶的情况，就是最好的雇员并不总是可以得到晋升的机会。所罗门在第十一节写道，灵巧的未必得喜悦。这里的灵巧这个词指的是拥有诀窍，也就是完成工作的技能。所罗门写道，应该得到晋升的人并不总是能得到他们应得的东西，比如晋升的机会和同事的称赞。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五种出人意料的情况呢？为什么跑得最快的人没有赢？为什么更强大的军队被打败了？为什么聪明人会挨饿呢？为什么谨慎的投资者居然会血本无归呢？为什么最聪明的雇员会惨遭淘汰呢？为什么呢？所罗门在第十一节后半部分和第十二节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回答。他说，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这里所罗门并不是在谈论死亡，而是在说生命中意想不到的时节，他们在特定的时间和机会出现。这里的机会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只出现过两次，另一次是在列王记上五章四节，被翻译为灾祸。这个词两次出现的时候，它的上下文都是很消极的。旧约圣经语言学者认为这个词最好翻译为事故。所罗门不是在谈论时间和运气，而是说不合时宜的意外，他们会突然之间就发生了。你不知道它从何而来，就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它就发生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称之为意外。麻烦到来之前，你绝对不会得到警告，它也不会出现在一个恰当的时机。大家不妨回顾一下自己的那些麻烦不期而至的经历。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你干了什么呢？后来的结果又怎么样呢？这就像一条鱼正在无忧无虑地游动，或者是一只鸟一边飞一边欢唱，但突然之间它们就陷入网罗，没有丝毫的征兆。一切都在意料之外，这真是无妄之灾，让我们感到措手不及。接下来，传道者所罗门用了一个相当令人沮丧的例子来证明他自己的观点。我们来看第十三到十四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据我看乃是广大，就是有一小城，其中的人数稀少，有大君王来攻击，修筑营垒，将城围困。我们脑海当中出现了这样一座小城，里面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人，也可能所罗门是指能拿着武器上战场的人很少。这个小城面对的局面是大兵压境，一位英勇的国王御驾亲征， 我们发现双方力量的对比是非常悬殊的，一个小城要对抗一个大君王，谁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而且转眼之间就包围了小城，准备拿下这个城池。在此之前，所罗门也使用了围困这个词，指的是捕鸟用的网。突然间，小城里的这些人就将陷入这个君王的网中。我们继续来看第15到16节。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所罗门说，我见过这个贫穷的平民，这个平民运用自己的智慧拯救了那座小城，可是人们既没有把这个日子定为节日来纪念这位有智慧的同胞，也没有为他举行盛大的游行，反而把他丢到了一边。如果我们稍微思考一下，就不难推测出当时的情形。某个更受欢迎或者是更有权势的人窃取了所有的荣誉，而真正的功臣却被人遗忘了。生活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名声是转瞬即逝的，而人们总是反复无常。直到今天，我们也会谈论某些人，不过他们的名气只能维持15秒，而不是15天或者是15年。所罗门提到的这个人甚至连15秒的关注都没有得到，他没有得到任何回报，而且最重要的是，人们很快就把他给忘了。你可能也读过类似的文章，其中充满了人生的种种意外以及令人沮丧的生活案例。读完之后你可能会说，既然人生是这样，那为什么还要追求阳光之下的智慧呢？所罗门早就预见到了这种潜在的反应，所以他靠着圣灵的默示，转而开始从积极的方面来谈论智慧，提出了3个令人鼓舞的原则。首先，智慧可能无法帮助人赢得最多的掌声，但它仍然是正确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第16节的后半部分。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大家不妨把胜过这个词圈出来，把它理解为更好。这个词总共出现了3次。更好这个词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正确，这就是正确的方式、正确的道路和正确的选择。在此我希望补充一点，就是这些经文中包含着福音。大家知道吗？主耶稣正是那个平民，那个贫穷却有智慧的人。他被众人忽视，谦卑地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为了拯救我们这些迷失灵魂的人免于灭顶之灾。这位神人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反而被人遗忘。只有我们这些得到拯救的人还记得他。今天你可能会因为坚持符合圣经的观点和生活方式而被别人拒绝，但跟随基督总比被世人拒绝要好得多。智慧可能不会让你赢得最多的掌声，但它仍然是正确的。第二个原则，智慧或许不能吸引更多的听众，但是它仍然是正确的。我们来看第17节，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 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换句话说，最响亮的声音未必总是传递出最有智慧的信息。所罗门实际上是在描述一个高谈阔论的领袖。事实上，这个大嘴巴领袖就像打了鸡血，因为在这里他被一群愚昧人簇拥着。所罗门说，这个领袖负责掌管愚昧人。这种满嘴跑火车的领袖到处都是，有些是在家里用大喊大叫来取代安静的智慧，有些是在教会里，在那里沟通被争吵所代替，还可能是在政府机构里，在那些有领导力的比不过能吆喝的。在这里，所罗门说，就算你的声音被周围愚昧人的喊声所淹没，平心静气说出寥寥几句智慧话，仍然是更好的选择。大家考虑一下，当你觉得自己的智慧之言被愚昧人的叫喊所淹没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你会感到灰心丧气呢，还是要继续委身于你自己的使命呢？请记住，圣经中所提到的愚昧人，不是指那些从大学辍学的人，或者是文盲，而是那些藐视和否认上帝权柄的人。有时这些人把持着发言权，吸引了更多的听众，但是所罗门说，智慧或许不能吸引最多的听众，但它仍然是正确的。第三个原则，智慧可能不会赢得最重大的辩论，但它仍然是正确的。我们接着来看第十八节，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愚昧人在不断的拆毁和破坏。事实上，所罗门指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区区一个人就足以破坏许多美好的事物，就像一只老鼠坏了一锅汤。大家只要看看希特勒和所有相信他演讲的人，还有达尔文和所有相信进化论的人就知道了。他们蔑视神，抵挡神的真理。所罗门说，然而即使一个叛逆的罪人制造破坏的速度看上去比智慧人建造事物的速度更快，选择智慧仍然是正确的生活方式。不过究竟什么是智慧呢？旧约希伯来语中的智慧这个词被描述为一种生活方式，可以简单的把智慧定义为，智慧是神赐予人的一种能力，让人能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理由和动机来做出正确的决定。我再复述一下智慧的定义，智慧是神赐予人的一种能力，使人能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理由和动机来做出正确的决定。现在大家明白了吧？如果离开了神的灵，你就无法做到这一点，无法有智慧的生活。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智慧，他是神智慧的化身。哥林多前书1章24节，拒绝耶稣基督的人也就意味着他们失去了智慧，他们没有智慧。大家需要认真的来思考，今天你怎样才能确保自己和神的关系是正确的呢？你怎么有把握耶稣已经用他自己所独有的智慧充满了你的心呢？是的，人固然可以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然而却可能是由于自私的原因。 他们可能做出正确的决定，但却怀着错误的动机，或者在错误的时间，出于错误的原因。但一个人只有靠着从神而来的智慧，才能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理由和动机来做出正确的决定。雅各书一章五节写道，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几个世纪以来，世界上不信的人一直试图在创造万物的神之外寻找智慧的来源。不信主的人认为智慧的起源实际上远高于人类，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是正确的。圣经告诉我们，智慧来自于创造万物的神。事实上，只有他才是智慧的总和和实质。神是全智的神，神借着他自己的话语将他的智慧启示给了我们。因此，我们要让神的话语来充满自己的思想和内心。大卫王在诗篇十九篇第七节写道，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在传道书第九章，所罗门列举了一系列意料之外的事情。今天我打算和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些圣灵所漠视的真理。说实话，其中有一些真的让人难以接受，但真理终究是真理，我们可以靠着它立定心智，站立得稳。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传道书第九章，我们来看第十一节。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 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领导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看起来所罗门想要告诉他的读者，我一生中见识过五种意外的情况。第一，跑得最快的选手不是每次都能赢得比赛，有时候赛场上会出现突发的事件，比如领先的运动员突然跑掉了一只鞋，或者在拐弯的时候被别人撞倒了，再不然就是跑在最前面的四名选手撞到了一起，结果排在第五位的运动员后来居上，笑到了最后。然后所罗门谈到了第二种意外的情况，他说最强大的军队未必所向披靡，世界上有很多战争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他说力战的未必得胜，也就是说最强大的军队未必所向披靡。历史上有很多战争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规模较小装备较差的军队居然意外获胜。所罗门接着说，我在生活中还看到过第三种令人意外的事情，那就是最有智慧的人不一定总是能得到生活必需品。所罗门在第十一节写道，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换句话说，最聪明的人未必一定能吃饱饭，聪明人可能也会因为生活中的一些意外事件而挨饿，甚至无家可归。还有第四种意外，就是谨慎的投资者也不会理所当然地获得财富。所罗门在第十一节接着写道，明哲的未必得资财。这句话还可以翻译成，有眼光的精明人不一定得到财富，中文新译本就把它翻译为精明的未必致富。你可能听人说他们是精明的投资者，对他们来说赚钱那绝对是十拿九稳的，但实际上这种假设并不成立。令人惊讶的事情还包括，有智慧的经验不会自动的带来投资回报。一个人可以做到最完美的职业规划，进行万无一失的投资，然后呢，意外发生了，瘟疫大流行，再不然就是遭遇重大疾病，谁知道呢？结果，一切的努力都付诸东流。所罗门最后谈到了在日光之下的第五种令他惊讶的情况，就是最好的雇员并不总是可以得到晋升的机会。所罗门在第十一节写道，灵巧的未必得喜悦。这里的灵巧这个词指的是拥有诀窍，也就是完成工作的技能。所罗门写道，应该得到晋升的人并不总是能得到他们应得的东西，比如晋升的机会和同事的称赞。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五种出人意料的情况呢？为什么跑得最快的人没有赢？为什么更强大的军队被打败了？为什么聪明人会挨饿呢？为什么谨慎的投资者居然会血本无归呢？为什么最聪明的雇员会惨遭淘汰呢？为什么呢？所罗门在第十一节后半部分和第十二节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回答。他说，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 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这里所罗门并不是在谈论死亡，而是在说生命中意想不到的时节，他们在特定的时间和机会出现。这里的机会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只出现过两次，另一次是在列王记上5:4，被翻译为灾祸。这个词两次出现的时候，它的上下文都是很消极的。旧约圣经语言学者认为，这个词最好翻译为事故。所罗门不是在谈论时间和运气，而是说不合时宜的意外，他们会突然之间就发生了。你不知道它从何而来，就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它就发生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称之为意外。麻烦到来之前，你绝对不会得到警告，它也不会出现在一个恰当的时机。大家不妨回顾一下自己的那些麻烦不期而至的经历。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你干了什么呢？后来的结果又怎么样呢？这就像一条鱼正在无忧无虑地游动，或者是一只鸟一边飞一边欢唱，但突然之间它们就陷入网罗，没有丝毫的征兆。一切都在意料之外，这真是无妄之灾，让我们感到措手不及。接下来传道者所罗门用了一个相当令人沮丧的例子来证明他自己的观点。我们来看第13-14。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据我看乃是广大，就是有一小城，其中的人数稀少，有大君王来攻击，修筑营垒，将城围困。我们脑海当中出现了这样一座小城，里面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人，也可能所罗门是指能拿着武器上战场的人很少。这个小城面对的局面是大兵压境，一位英勇的国王御驾亲征。我们发现双方力量的对比是非常悬殊的，一个小城要对抗一个大君王。谁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而且转眼之间就包围了小城，准备拿下这个城池。在此之前，所罗门也使用了围困这个词，指的是捕鸟用的网。突然间，小城里的这些人就将陷入这个君王的网中。我们继续来看第15-16。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所罗门说，我见过这个贫穷的平民，这个平民运用自己的智慧拯救了那座小城。可是人们既没有把这个日子定为节日来纪念这位有智慧的同胞，也没有为他举行盛大的游行，反而把他丢到了一边。如果我们稍微思考一下，就不难推测出当时的情形。某个更受欢迎或者是更有权势的人窃取了所有的荣誉，而真正的功臣却被人遗忘了。生活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名声是转瞬即逝的，而人们总是反复无常。直到今天，我们也会谈论某些人，不过他们的名气只能维持15秒，而不是15天或者是15年。所罗门提到的这个人甚至连15秒的关注都没有得到，他没有得到任何回报，而且最重要的是，人们很快 就把它给忘了。你可能也读过类似的文章，其中充满了人生的种种意外，以及令人沮丧的生活案例。读完之后，你可能会说，既然人生是这样，那为什么还要追求阳光之下的智慧呢？所罗门早就预见到了这种潜在的反应，所以他靠着圣灵的默示，转而开始从积极的方面来谈论智慧，提出了三个令人鼓舞的原则。首先，智慧可能无法帮助人赢得最多的掌声，但它仍然是正确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十六节的后半部分。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大家不妨把胜过这个词圈出来，把它理解为更好。这个词总共出现了三次。更好这个词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正确，这就是正确的方式、正确的道路和正确的选择。在此我希望补充一点，就是这些经文中包含着福音。大家知道吗？主耶稣正是那个平民，那个贫穷却有智慧的人。他被众人忽视，谦卑地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为了拯救我们这些迷失灵魂的人免于灭顶之灾。这位神人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反而被人遗忘。只有我们这些得到拯救的人还记得他。今天你可能会因为坚持符合圣经的观点和生活方式而被别人拒绝，但跟随基督总比被世人拒绝要好得多。智慧可能不会让你赢得最多的掌声，但它仍然是正确的。第二个原则，智慧或许不能吸引更多的听众，但是它仍然是正确的。我们来看第十七节，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换句话说，最响亮的声音未必总是传递出最有智慧的信息。所罗门实际上是在描述一个高谈阔论的领袖。事实上，这个大嘴巴领袖就像打了鸡血，因为在这里他被一群愚昧人簇拥着。所罗门说，这个领袖负责掌管愚昧人。这种满嘴跑火车的领袖到处都是，有些是在家里用大喊大叫来取代安静的智慧，有些是在教会里，在那里沟通被争吵所代替，还可能是在政府机构里，在那些有领导力的比不过能吆喝的。在这里所罗门说，就算你的声音被周围愚昧人的喊声所淹没，平心静气说出寥寥几句智慧话仍然是更好的选择。大家考虑一下，当你觉得自己的智慧之言被愚昧人的叫喊所淹没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你会感到灰心丧气呢，还是要继续委身于你自己的使命呢？请记住，圣经中所提到的愚昧人，不是指那些从大学辍学的人，或者是文盲，而是那些藐视和否认上帝权柄的人。有时这些人把持着发言权，吸引了更多的听众，但是所罗门说，智慧或许不能吸引最多的听众，但它仍然是正确的。第三个原则， 智慧可能不会赢得最重大的辩论，但它仍然是正确的。我们接着来看第十八节。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愚昧人在不断的拆毁和破坏。事实上，所罗门指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区区一个人就足以破坏许多美好的事物，就像一只老鼠坏了一锅汤。大家只要看看希特勒和所有相信他演讲的人，还有达尔文和所有相信进化论的人就知道了。他们蔑视神，抵挡神的真理。所罗门说，然而即使一个叛逆的罪人制造破坏的速度看上去比智慧人建造事物的速度更快，选择智慧仍然是正确的生活方式。不过，究竟什么是智慧呢？旧约希伯来语中的智慧这个词被描述为一种生活方式，可以简单的把智慧定义为，智慧是神赐予人的一种能力，让人能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理由和动机来做出正确的决定。我再复述一下智慧的定义。智慧是神赐予人的一种能力，使人能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理由和动机来做出正确的决定。现在大家明白了吧？如果离开了神的灵，你就无法做到这一点，无法有智慧的生活。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智慧，他是神智慧的化身。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四节，拒绝耶稣基督的人，也就意味着他们失去了智慧，他们没有智慧。大家需要认真的来思考，今天你怎样才能确保自己和神的关系是正确的呢？你怎么有把握耶稣已经用他自己所独有的智慧充满了你的心呢？是的，人固然可以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然而却可能是由于自私的原因。他们可能做出正确的决定，但却怀着错误的动机，或者在错误的时间，出于错误的原因。但一个人只有靠着从神而来的智慧，才能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理由和动机来做出正确的决定。雅各书一章五节写道，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几个世纪以来，世界上不信的人一直试图在创造万物的神之外寻找智慧的来源。凯尔特人和印度教认为智慧来自他们众多女神中的一位。希腊人认为智慧来自于宙斯，他们相信宙斯因为嫉妒而吞下了他临产的妻子，然后通过他头上的一个口子把孩子生下来了。由于这个女儿是从宙斯的头部或者是思想当中诞生的，她就成了智慧女神，被命名为雅典娜。希腊的雅典就是根据雅典娜的名字而被命名的。希腊人传说雅典娜的形象是一只猫头鹰，因此就产生了一种迷信，认为猫头鹰是一种聪明的鸟。这种说法一直延续至今。不信主的人认为智慧的起源实际上远高于人类，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是正确的。圣经告诉我们，智慧来自于创造万物的神，事实上只有他才是智慧的总和和实质。神是全智的神，神借着他自己的话语将他的智慧启示给了我们。 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到十七节，使徒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因此我们要让神的话语来充满自己的思想和内心。大卫王在诗篇十九篇第七节写道，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换句话说，圣经能让信徒得着能力，能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动机和理由来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意味着，如果你把圣经拒之于千里之外，就不可能活出有智慧的生命。神的智慧和神的话语是密不可分的。请大家记住，有智慧的人并不是高考状元，而是那些顺服圣经的人。智慧可能无法帮助人赢得最多的掌声，但它仍然是正确的。智慧或许不能吸引最多的听众，但它仍然是正确的。智慧可能不会赢得辩论，但它仍然是正确的。当你与这位全知的神同行时，智慧将在你的生活中留下痕迹，并改变你的生命。你基本上不可能碰巧找到那个埋在沙子里的瓶子，里面装着一张改变你命运的纸条，但你已经得到了一份圣灵默示的笔记，上面有神自己的字迹。你要遵循这本书的真理，在一生当中与我们生命的创始成终者同行。主耶稣自己谦卑，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当时他毫不起眼，但现在他已经升到了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享受着极大的尊荣。其实那是他本该有的尊荣。因此我们要与他同行，无论在生活中经历怎样的意外，都不要忘记他。而且我们要学会期待意料之外的事情，学会依靠他，爱慕他，并且信靠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从你那里而来的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成为你智慧的儿女。我们本是愚昧的人，与世人一样，不认识你，活在自怜自义和自爱当中。我们在生命当中遇到很多意外的事情，我们无法解释，我们不知道你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你是我们生命的赐予者。我们更不明白这世上所发生的一切所谓的意外，都是你自己的旨意和计划在按部就班的实行。你的旨意和计划必成就，在一切的意外的背后，是你那大能的手在掌管着一切。谢谢天父，你让我们明白这样的智慧，你让我们学会在危难当中，在意外之中来信靠你，来依靠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天父，感谢你将这样的智慧赐给我们，我们也更祈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将这样的智慧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以至于我们身边那些依然不认识你的人，那些愚昧人，也能与我们一样同得属天的智慧。 谢谢天父，你拯救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生命和智慧。我们如此感恩的祷告，是奉靠我们智慧的主，智慧的化身，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